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也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经。那它的三昧就是不可思议的解脱三昧，也就是楞严经的楞严三昧，有时候称为楞严大定。为什么叫大定？因为它是定慧均等嘛，定中有慧，叫奢摩他，妙奢摩他，也叫妙智，一楞严经的名称。再来慧中有定，叫妙三摩波提，也就是妙观。再来定慧均等，叫妙禅那。为什么叫妙？因为它是自性清净心，它的体性，它的定慧均等，它的体相用。所以今天我们第二堂课我也谈到，我们这个清净如来藏，它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那这就是不二门，不二门。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这是理事无碍的不二境界。像上礼拜我们谈到法不可见闻觉知178，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是真正的求法，是无所求而求，无所求而求，也就入了楞严三昧，或者入了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三昧，或者呢你处在那种明见你的真心本性，实质在见性的状态，因为见性的情况就这边讲的法不可见闻觉知，他离见闻觉知，法非见闻觉知，但呢却不离世间，不离见闻觉知。所以当你见性的时候是个不即不离的状态。我来说明一下，可能有些人听不懂。一般人都在见闻嗅尝觉知当中，这就是凡夫。所以你六道轮回，因为见闻嗅尝觉知，你会起了所谓的贪爱，各种的境界，入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状态，这就是凡夫的世间法。那如果声闻法、缘觉法、二乘法、三乘法，对佛法来讲，这也是个方便法。当然它超越人天长，这我们必须注意啊。他则呢离见闻嗅尝觉知，所以他不要入见闻嗅尝觉知，他要住水边林下阿罗汉等，要离开一切的境界，他要入偏空的无一依涅槃。所以他是凡夫在见闻嗅尝觉知当中，二乘三乘人离见闻嗅尝觉知，菩萨呢就这一段讲的，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那什么样的人才是求法者呢？非见闻嗅尝觉知啊。见闻嗅尝觉知，纵使他在无分别的状态，他也只是根性，跟佛性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异啊，所以不要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一根的性当作佛性啊，因为有时候你会弄错啊，会弄错，因为它毕竟是前六识的见分呢，在限量中。但前六识见闻限量 虽然是限量没错，但是它跟如来藏啊还是非一非一，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它就是等于等同如来藏，但你透过这个可以相应如来藏啊，因为如来藏毕竟是在第八识啊，不是前六识而已。因为有些人在定中，他眼耳鼻舌身意也可以限量，不止在见性的时候可以限量而已，定中也可以限量，所以这两个有差别。不相信我们讲楞严经你就知道，佛开始跟阿难讲这个说妄心不是真心，阿难说那我离开妄心没心啊，这时候呢佛告诉阿难，佛就把手举起来说，那阿难说问佛，问阿难你以何为心，他说我眼睛看到啊，我心也看到啊，这个第一他真心的是吧，那佛告诉他，因为阿难认为没有真心，佛告诉他你的见就是真，所以十次显见，所以这是什么，其实这是见分在限量中。但后来佛接着要破，他把这时候是显见有个不分不生灭的，但呢后来佛又在后面呢讲两种妄见，通分妄见跟别业妄见，然后呢把这妄中那个通分妄见跟别业妄见离出来，才能进入真正的真。所以这个时候既然有妄见，你这个见啊凡夫堕落在别业妄见跟通分妄见当中。佛所说的见跟一般人所认知的见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讲楞严经的时候你就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佛为了证明嘛，因为毕竟一般人还没办法接受，或者阿罗汉们也没办法了解，我就问他，波斯匿王就说呢，我小时候对哦，我小时候看到恒河，现在我五六十岁看到恒河，诶对这个见好像没变，他才接受哦，原来见好它有它的那个限量，而且是真，但是这边的真还不是纯真呢。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我跟大家讲归为是嘛，当眼耳鼻舌身不做分别的时候它都限量，意识不做分别一心的时候也是限量，但你不能说这就是真心，但透过他们，如果你有一情一团或者有般若正知，可以再相应如来藏，莫那也是在限量，如来藏也在限量，你相应如来藏的限量，好，这个才是真的见性或者明心。或者外道在一心不乱，每一个前六识也限量，可他不知道往内在找，他不知道往内在找本体，为什么没有一情没有一团，他们从来不知道有个清净的如来藏，所以他没有办法找到本体，就没有办法证得究竟涅槃，所以他们会落在偏空的这一边。那如果是大乘法，大乘法就非见闻觉知啊，不离见闻修常觉知，见性就是这个状态。那我先简单讲一下，一般人落在见闻修常觉知当中，阿罗汉们落在离见闻修常觉知当中，菩萨呢虽然离见闻修常觉知，可是他又入世间，入世间必然会相应见闻修常觉知，在见闻修常觉知当中他仍然无分别，又进一步，这才进入不二门，这也真正的见性。非见闻修常觉知，不离见闻修常觉知，也就这边讲的求法，你如果做到了这叫求法，所以这边讲的法是不二的法门，不二的法，也就你明心见性的法，也就你所谓的这边讲的不可思议的 解脱法。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你要了解，这是解是理圆融的啊，理是圆融的一心呢啊。我们一心有还都是善心，如果一心不乱有四一心，开悟了有理一心。所以见闻修常觉知在四一心的时候也是限量，开悟的时候也是限量，但是开悟不在前六世的限量，重点不在那里，在你相应如来藏的本体啊，那有限量，它的自证分乃至它的正自证分，或者我们说它的真如啊，在清净如来藏里头，它有生灭跟不生灭的部分，这时候你相应它不生灭的部分啊，那你才是真的见了性，或者正见真如，或者明的真心啊。啊，所以这边讲的华不可见闻嗅尝觉知，若行见闻嗅尝觉知，那就是一般人。那这个行包括有的行跟无的行，有的行凡夫，无的行阿罗汉，声闻缘觉，是则见闻嗅尝觉知。因为有觉知跟无觉知是对立的，今天我们进入了这个有跟空是不二的，有无不二的，华而如是的本来境界啊，这才叫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所以呢，如果行见闻嗅尝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今天我们讲的求法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法啊，那佛法一样，凡夫是有为法，声闻缘觉无为法。那菩萨法佛法呢，非有为非无为，是有为无为不二的法，这才是真正的无为法。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六祖坛经也有啊，他讲真常真乐真我真净，他的常是常与无常不二，叫真常。我呢，有与无我不二，乐呢，苦乐不二，净呢，染净不二，这才是真常真乐真我真净，这就是菩萨境界啊，原教的佛的境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变来变去争来争去，仍然落入有跟无是不一样的，或者呢空跟不空有差异，染净有差异，它落在菩萨法啊，落在别教法，别于大圣的这个始教或者宗教，也别于大圣的原教，这时候叫别教。所以他们会比来比去争来争去，论高论低啊，我们已经渐渐远离了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进入大圣的原教法。因为这一部维摩诘所说的经呢，是属于究竟的了义法，会等一下接下去叫世事无碍的法门，世事无碍的解脱境界。你看到菩萨，这些大菩萨，这边不是普通的菩萨啊，往往八九十地啊，乃至等觉妙觉菩萨的解脱境界啊。再来，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有为，非求法也。好吧，这刚刚被我讲掉了啊。所以法名无为，一般凡夫在有为当中，这边的话，当然究竟来讲不思议解脱境界法。如果二三层来讲，这边的法是指无为法啊。那我这部经这边强调的仍然以究竟的法为主啊。所以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这个有为包括无为啊，因为凡夫落在有为当中，声闻阿罗汉落在无为当中，各有所执，这叫边界。菩萨没有边见，佛没有边见，有为无为不二，才是真正的无为。入世间而出世间啊， 他虽然菩萨八地九地十地出世间的，常常在心内念念啊，不离真如，念念入所谓的沙婆罗法自性的清净心地当中，没有妄想妄念。但是呢，他要入世间，入世间也本难离一切的妄心分别。但你会说，老师，那他怎么生活？你放心，他不是石头，他不是石头。所以六祖坛经讲很清楚嘛，他说有情即解冻，无情即不动。有情你能解，什么叫做动？动作的动。无情即不动，我拿它它才动，这个对不对？无情即不动，不动是不动。或者另外一句，若求不动法，如无情不动。如果你有人修不动法，专修不动法，就你像石头一样整天坐在那里，如无情不动，如无情不动，那就表示有情跟无情是不一样的。六祖坛经在后面的语句有，然后呢他说如果你要肉球真不动，动上有不动，或者动中有不动。这真的不动是什么？不是一般的动仪不动，真的不动是如来这样的不动性，那才是真不动，真如不动嘛。肉球真不动或者肉密真不动，你们回去自己再看六祖坛经再去后面的一句，肉密真不动那动上有不动，或者动中有不动，我一再跟大家报告，一动作处见即灭法，所以动中有它的即灭性啊，这才叫做动一静不二，这也才是真不动。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是有依据的。那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所以不动就是不动无情没有佛种，佛的种性，所以无情不会成佛的。这六祖讲很清楚，如果有些讲法跟六祖坛经不一致，你就不要管它，以六祖坛经为主。不，无情不可能有佛性，无情也不可能成佛。这个钢杯有佛性吗？它会成佛吗？那你带回去，你就拜它，叫钢杯佛，好不好？你一定不拜。所以六祖讲很清楚，有些如果有法说的不清楚或者混淆你不要去受影响，以经论为主，其他的讲法不要管它。所以我想我这样讲你就清楚了。所以这边讲的法明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那你如果执着无为，是求无为，这都不是求真正的求法。真正的求法这边讲的是原教的究竟的法，那这边才是圆满的教化这才是理事无碍理事圆融的法所以在佛界佛法界佛的功德有两种，佛有无为功德，请问你们佛有没有有为功德？有没有？有，对，对，佛平常无为功德，但是他说法度众生就是有为功德，所以佛是有为无为功德不二，两种都有你不要以为佛只有无为没有有为功德，那佛干嘛应化身出来？百千万亿化身，对不对？讲经说法无漏的有为法，你不能说它不是有为还是有有为有无为，这才是有为无为不二的这边真正讲的求法，这里才是原教的究竟的不思议解脱境界，这才是真正的不二法门。 佛法的最后的层次，诸佛所证。为什么到这里以后叫做金刚道？如果你只有知空，一所仍然不空，会有变异，所以叫金刚道后一所空。所以为什么凡夫一所不空，会有变异生死？所以你要去读易经，这叫变异生死。所以这个易呢，就是指千变万化，千变万化一直变异，一直千流演变。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那所以呢，凡夫有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阿罗汉没有分段生死，却有变异生死，所以表示他还没究竟，还没有这个进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因为什么？他没有证得清净的真如，没有证得真心本性。那见性成佛，明心可以修到九地啊。所以你要依这个真心真本而修行修正。这就是为什么你念佛要依文殊菩萨般若经，依诸佛想的般若波罗蜜，诸佛的经典来修。在除了般若以外，你再去增加你的定力，从一佛念佛去下功夫，有慧有定，你就跟般若相应，你就跟不思议解脱境界相应，你是定慧均等的。不管奢摩他所谓的妙子，妙奢摩他他是定中有慧，妙三摩波提呢，也就妙观，他是慧中有定。再来妙禅那，那他的修学次第呢，开始先修妙奢摩他，比方说刚开悟相应的真心本性啊，就妙奢摩他做微密的观照，做对这个真如或者佛性做微密的观照，这时候妙奢摩他。那妙三摩波提呢，也就是妙观呢，做什么呢？对悟以后，从理一心进入对缘立境，对事相的再进一步，所以一切善法你要去行，这时候进入妙三摩波提，也就是妙观，也就是妙观。这时候你去行所谓起菩萨行，也就我们愿行如来真实义。所以不是悟完就结束了，悟完才开始。这时候你进入理事无碍，理事无碍在对缘历境当中去体验什么真如的不二，也就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一段经文。你悟惑的人，这一段你要好好去下功夫，对缘历境当中去进入不二门，不要对缘历境当中起了分别，哎呀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或者我喜欢清净不喜欢烦恼，你仍然没有进入般若波罗蜜。纵使你知道你常常落在那里，仍然不在般若当中，不在不二门当中。所以这个要注意哦，要注意。所以自大无染为嫌什么？减则，减则知道吗？所以自大不二门是不减则的，我们都会去减我们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可是在公案里头告诉我们自大无染为唯一怕什么？最嫌弃啊，就是减则。所以我们不可以减则，唯嫌减则啊。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如这个不二门一样随缘任运，不要挑，你有挑就减则，就起心动念，你就入了世间，进入十八界当中，行见闻嗅尝觉知，至少你有知嘛啊。那如果你什么都不管，入了定入了涅槃，那你是离见闻嗅尝觉知，那一个凡夫，一个二乘三乘的菩萨呢，他离在定上离见闻嗅尝觉知，在慧上他又入世间，所以他世间出世间不二，非见闻嗅尝觉知啊，又不离见闻嗅尝觉知 虽然不离，但它不漏分别。这也就是悟后的妙观察智，还有悟后的平等性智。所以有妙观察智，有平等性智，你就有般若波罗蜜。这样念佛的人，有慧有定，才能入文殊菩萨般若经讲的一行三昧。所以一行三昧，也就是一相三昧，也就是无相三昧。好，不漏有，不漏空，不漏见闻修常觉知，也不离见闻修常觉知。这叫一相，法界无相，所谓的一相，或者说，所以说法界一相，所谓的无相。如果一相是无相，也就是所谓的实相，因为佛法用的名称啊，有时候很类似。那阿罗汉也叫无相，那佛菩萨那也叫无相。第二层次的无相就是实相，非有相非无相，是真正的无相，也就一般大家所谓的无相无不相啊，这就是实相。所以实相的无相却又无不相，无不相就什么都像。但是这个呢，它无相无不相呢，这是不落入相的分别当中，在不二当中，这就是不二门。所以初悟的人，一般刚开悟不久，或者不那种保论没做好，他会落入偏空，他喜欢无相。好，当你在深入的时候，才能无相无不相。这真正的实相。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一部经，尤其最近跟你阐述这一段，都是实相法，究竟的佛法。好，我们再往下看呢。是故舍利佛，若求法者，以一切法应无所求。为什么说以一切法应无所求呢？真正的求无上法，求究竟的法，求不思议解脱境界法，求不二法，求大佛顶的佛法，加一个大佛顶，因为马上要讲楞严经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再更高的法。这个呢，依一切法应无所求，不着有求，不着空求，不着境求，不着染求，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生求，依一切法无所执，无所着。就《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就这边这个维摩菩萨这一尊佛再来的大德啊，为我们阐述什么是求法，这才是真正的求法。所以你外面听很多人讲求法要怎么样，求法要怎么样，它是有层次的啊，有些是由有为法进入无为法。我们不能说他错，但你要了解哦，这是从有为进入无为，所以我们修行一样，要从有为进入无为，那再来进入有为无为不二佛法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究竟的佛法，究竟的佛法。所以在一般讲叫大乘法，那如果单求无为，那小乘法也叫二乘三乘方便法，那凡夫根本落在有为法。人间的佛教，天界的佛教，这是属于世间的佛教。声闻缘觉出世间的佛教，究竟的佛教，世间出世间不二，才是真正的出世间，即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也不离世间，这才是究竟的佛法，才是真正的般若门，解脱无障碍。所以依一切法应无所求，所以这边应无所求是什么？就无求而求，才叫求法嘛，无求而求，所以无所求，你反而真正能相应。所以有时候佛经的这些文字啊，没有人讲，你很难懂，真的很难懂。字面上 没有在跟你分析，有时候你自己读会往往你所认知的，但不一定是他的究竟法，他的真实意。所以要解如来真实意还不太容易啊，毕竟佛教有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至于佛法有没有世间法，有啊，像我们准备讲的佛为所家长者所讲的业报差别经，这边我有没有讲过？还没有是吧？都没开张。另外两个地方我有开张了，这边呢，因为一讲微摩经就讲得很过瘾，就忘了。没关系，那个经里头告诉你，比方说你为什么这一生福报不好，资财少，十个原因。为什么你这一生福报好，资财比别人多，也有十个原因。所以完全跟你讲世间的业报，因为你这样的业产是因嘛，果报呢是果啊，这又有违法业报差别。比方说这一生资财多的人，你很孝顺父母，好好供养父母，这一生资财多。如果这一生老是很穷，有些人就是过去生啊，这一生没有好好孝顺父母。所以你不要以为孝顺不孝顺父母没事，你会穷。对你的掌上掌上之事啊，对你的掌上，你要去供养他，你会有多资财。对掌上善知识啊，啊，比方说法师啊，你都不供养不供什么，你往往会得少资财报，就苦哈哈的。好，不肯布施的人一样苦哈哈的。还有看人家布施呢，心生嫉妒，你会苦哈哈。看人家布施，你很欢喜，哎，你会有钱。说人家在布施，你就好高兴，哎，多布施多布施。你因为感得的果报是有钱呐、啊。你不要没布施又信，哼，那你就没钱，更没钱。所以业报差别，佛讲得很清楚。所以其实世间法该怎么做，佛讲得很清楚，并不比其他的像儒家或者道家讲得少，不少。为什么？如果佛法说法不尽，他不能入涅槃，懂我意思吗？所以佛说法度中无不尽的，这你要了解，只是我们没有去找到这样的经。所以我看到我们法师啊在讲佛为所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我一看刚好啊，讲世间法 OK 这个好，所以我准备讲。师姐，一师姐要发给他们吗？他在柜子里，等一下发给他们先看好了啊，不过不能给我掉了哈、啊，下一回掉了没有自己印了、啊、这仪师姐他们花钱印的啊，好，你就把它夹在书里面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你先看一下，平常行为都注意一下，不要那个穷的原因自己很苦哈哈，又去专门造穷的原因，原来你的心性有问题，有这样的业因就有这样的果报。所以今天我们过的日子好不好，不要怪别人，不要怪父母，不要怪祖先，怪你自己。一切法由哪里来啊？唯心所现，唯自心所现，唯自事所变啊，怪谁？所以修行人不要怪别人，由自己检查就好了。你怪别人没有好处，你怪更差。为什么？又起分别心，越怪越没意思，越怪越起贪心，起嗔心，起慢心，糟糕，更堕落。何不自己先忏悔？忏悔总不会错，忏悔总不会错，忏悔能消业。怪别人，你不但不消业，还增加业力。所以不要怪佛，怪菩萨，也不要怪父母，怪长上，怪你亲缘眷属，怪儿女，不用，自己先检讨。这就修行嘛，修行是修自己的身口意，难道你修别人的身口意？那你不叫修自行，也不叫自己修行，叫修他行。 那只有你行，别人都不行，就修他行嘛，对不对啊？所以是故设立佛，若求法者，一切法应无所求。受是以时，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什么叫法眼净？就法眼清净，就妙法眼，也叫如来藏的这样的不漏法、不二法、无漏的法啊，这叫心平常处在不二当中。你刚悟以后，相应的佛性真如常处在这个状态，叫法眼净，也叫见道机啊。所以这样讲以后，有人开悟哎，法眼清净，见了道的踪迹，所以你跟道有相应，跟不二门有相应，叫得法眼净，或者叫见道机，见到无漏道的踪迹了。你已经知道什么是无漏道，什么是如来藏，它的体性是极照不二，极照不二，好，所以叫法眼净。我以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讶异，法眼净怎么会有眼净啊？是法眼清净的净啊，法眼清净啊。那你得了法眼，真得法眼的人才是清净。这个法眼呢，包括什么？台风有台风眼，对不对？那清净无漏法、究竟法，哎呦，法眼呢？这是一个比喻，法眼真的妙法眼啊。那得这样的真正的究竟清净的心法，叫法眼净，平常处在这个状态啊。所以你悟惑的人要去注意你的法眼要清净，常处在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清净的悬陀罗尼当中啊。台风眼、法眼这个根本，一切法从这里出来的，从这边出来的啊。尔时维摩诘问文殊师利菩萨：“仁者，179页，说仁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阿僧祇就是无量数啊，无量数啊，这一个大阿僧祇这样的国家，所以这个大菩萨，这个佛，这个。”啊，再来佛啊，啊，或者说他是未获的普贤菩萨行啊，何等佛土有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座？因为这个啊，前面呢、啊，我们这个舍利佛是吗？他想到大家站这么久了，两尊菩萨在说法。他都没坐，而且室内只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其实那个床代表诸法空，诸法空啊。那床呢？那一张床代表一真法界，代表一真法界。他这样展现是有说法的作用啊。再来到这边呢，啊，舍利佛呢，因为为了求椅子，维摩诘告诉他。你为椅子来为法来，什么才是真正的求法？这就究竟的佛法、哦、那这时候文殊菩萨长者维摩诘问文殊菩萨：仁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等佛土有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座？哦，对，给你一个观念来，为什么上妙功德狮子之座？我先给你，谁做狮子座？啊 ？OK 啊？那菩萨做什么座？上面功德是佛的狮子座，没错啊。你们讲的没错啊，很好、啊。菩萨做什么座？金刚座，因为他有见的实相、正实相，也有相应佛法，金刚座。所以你往生的时候有金刚座的人，你证得大菩萨，往生的时候佛用什么接你啊？ 什么台？就金刚座啊，那清楚了吗？台不就坐吗？啊，你不是上了那个金刚台吗？啊，你不坐上面吗？站上面也叫坐啊。对，金刚台啊、哦，所以你知道我讲这个有依据的哦。你如果是入了十八庄严正初地到十地的菩萨，往生金刚台，这金刚座，所以这边是狮子之座，所以他讲上妙功德，那要在这个椅子当那般何等的佛土，哪个佛国净土有这样的狮子座？文殊师利言，居士，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度就是超越了，在经过啊，度过三十六这个恒河沙这么多的国啊，这国不是指国家，是指佛国，有世界名须弥相。其佛号须弥灯王，好，就须弥灯王佛，这个国家叫须弥相佛，须弥相世界，或者像我们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尊佛今现在，等于这尊佛今现在这个佛呢是当机啊，在那边度众，彼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所以这尊佛平常啊庄严报身八万四千由旬，然后呢其狮子座高多少啊？八万四千由旬，这八万四千也是一个标法了，照讲不止这样，然后呢原寺第一就最为庄严，寺就是装饰啊，第一啊最为妙好。那文殊菩萨这么一讲，哎，这维摩长者就来开始演神变，这一段经文就进入世事无碍，世事无碍，你看人家多厉害。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这叫智慧所证的，要如来藏才有这样的功能性。如果光靠前六世的神通，你做不到。靠前六世的神通，最多一尊佛的世界，这是阿罗汉门的神通。那如果再小，三界内三界六道，那神通更有限。那即使呢，这个维摩诘现神通力，这个其实是菩萨或者佛的自证通。跟一般的神通不一样，所以佛经这边用神通，其实三藏法是用自证通，因为这些人有开了大智慧，有根本自证真如，才有现起这样的神通，他的神通必然超过一个佛国净土。你记得佛的弟子啊，有些阿罗汉们神通就一尊佛的世界，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没有第二尊佛，他看不到他方世界。大菩萨们有自证通的，他的心遍十方超越三世，他当然能看到其他的佛国啊，所以这样他现起的神通力，即使浅，即使彼佛啊，所以他的心现神通力以后呢，对方的佛啊，什么佛啊？须弥相佛啊，比佛浅三万两千狮子座，多高？每一张八万四千由旬。那为什么要三万两千狮子座？为什么不六万四千八万四千狮子座啊？有人知道吗？怎么样，要不要再试看看啊？要不要再吃这个包子啊？麻烦你打开第十页，第十页第一行，法王子菩萨等等，如是等三万两千人啊。 OK， 好，基本上既然你要跟那尊佛借椅子嘛，对不对？总有个量数嘛，佛法不离有为啊，不离有为。所以这时候那尊佛 如果我们一般世间人呢，不用佛菩萨的神便力啊，要弄从这个这么这个三十六恒河沙这么多长远的世界啊，弄32,000狮子座来，每一张84,000游巡，你怎么搞啊？啊，快递呀、啊，快递谁来递呀、啊？没有办法，所以唯有活菩萨自证通才能做得到，这个一般神变都做不到。哎，拜托，32,000个、欸，每个86,000游巡，比你高很多哎、欸。这椅子你不要小看哦，不是每个人坐得上去哦。我们往下看你就知道，大菩萨、大阿罗汉都坐不上去啊。看你干大眼，那果怎么这么高啊？我们往下看哦，这表示佛叫做什么？佛的法床高广，究竟的佛法跟声闻法毕竟不一样，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非常清楚了解为什么要大家劝大家发起大菩提心，成为菩萨，成为大道心的众生，你才有办法相应究竟了义的体大向大用大的大圣究竟的佛法，你也才能究竟成佛，否则你会耽误很久。好，这个椅子呢，高广圆净，又高又广大，又庄严又清净，来入维摩诘室。哎，维摩诘室你知道只有一张病床，维摩菩萨躺在那里，很小一间，可是32,000座，每一张84,000游行正等哦，正等什么意思？长宽高了。可是摆进这个斗室一点都不差，不修K。诸菩萨大弟子，示范四天王等，洗手未见。这些大弟子啊，还有菩萨啊，从没看过。为什么没看过？除非你到佛国净土，在其他世界一般看不到这个。为什么？这是上妙的狮子座，不是菩萨的金刚座，金刚座还没有84,000游行的高，因为菩萨只能到18庄严土。所以这边你就表佛究竟的佛跟菩萨等觉菩萨妙觉，那个不是妙觉，等觉或者实地的菩萨还是有落差啊。然后呢，明明一个小房间，此说其势广博，悉皆包容，32,000狮子座无所妨碍，如何？如果在人间，你一张都摆不进去，因为那个斗数没有84,000游行的正等啊，长宽高啊，一张都摆不进去。可他把32,000座全部摆进去，一点都不妨碍。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啊？你们今天赚不了我1,000呢？你下礼拜没包子吃了？啊？啊？离相啊？还有谁？自什么？啊，自信，你啊，这个范围很广泛哦，大家都会包哦，只是不是报纸啊，因为他们有证什么啊？法身，第一个法身的关系，他的身变十方三世，他可以大能融入小里头。大能含小，小能含大。我们讲过18神变，记得吗？有没有？讲哪一个经里头讲18神变？18类的神变，我特别讲18类。这就是佛菩萨的，尤其大德们的18类的神变。他大能含小，小能含大，因为他有正法身，他的法身变十方三世，所以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一切法怎么样啊？一切法怎么样啊？都是幻化的啦， 所以你看这个斗士啊，我们现在这个一脸也是幻化的啊。所以在这边你不能用一般的观念去看菩萨佛产生的现起的那个他的神变。所以他前面不是讲吗，维摩诘现神通力啊，对不对？他的神变才能做到。他神变当中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可以大含小，这很简单，以小含大，这就是以小含大。以小含大怎么含？我举过一个例子嘛，啊，照相啊，还有呢，对不对？一个大楼，你现在用幻灯片拍一拍，拍一拍在黑板这里晃，才一点点，可全部都看清楚了。类似这一类的，小能含大，大能含小。古代有人，有一个读书人，一个儒家的读书人，就到一个寺院，说你们佛法还蛮会讲的，那讲那个不可相信的，意思吹牛啦，什么小含大，你怎么含？你骗人。那这个和尚给他讲以后啊，他说，哎，居士你啊，他还生他居士嘛，说哎，你好像还读蛮多书哦。那里面儒家有讲说呢，啊，我胸中含藏万卷书啊。那请问你，你怎么喊？那这个你就别在这。OK， 好，简单。哪一部？哦，《资治通鉴》好了。你喊给我看，就这样把书塞进这里面啊，那这个有没有办法做到？没办法。然后呢，当然这个读书人就讲不下去了嘛。这个和尚就跟他讲，所谓胸中能含藏 万卷书，是你去读以后吸收啦，就像我佛法里头一样啊。哦哦，佛经有这个三藏十二部嘛，很多嘛，那你全部读完不就全部含摄了吗？那像我们现在像来看，哦，我先讲他例子好了。所以这个读书人给他讲以后，就知道自己啊，说小能含大，他就有观念，他就不敢再讲。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小含大不可能，对不对？那你现在观极乐世界，你可以观到你随你的定力观到八万四千有寻也可以啊，有离你这个这一念的心吗？不离啊，小能不能含大啊？观你是幻化的啊，所以你要观多大就多大，只怕你观不起来了，对不对？小能含大，这没什么好紧张的。那所以他们有神变，所以我劝你们好好用功，赶快修入这个八地九地十地，有这样的神变啊，什么事都为难不了你啦。人家找你为什么有时候你解决不了？你没有这样的大神变，菩萨的十八类神变你还没有，所以很多事做不到。但不是没办法做到，真的可以。好，这边人家就演给你看。所以三万两千狮子座啊，不离这个维摩菩萨的一个斗士啊，因为他以神力啊去变化啊，神力去变化，何况这来的三万两千狮子座啊，也不一定是世间这种东西啦，一些顶扣扣很笨重很着重的，人体重很重哎，100公斤，一个天人几公斤？天人几公斤？看后面那张表就有，你们常常来都没有人去，或者不太有人去看一看，天人往往几两，不到几两，很微薄的色分，身很大，像空气这样，比空气还微薄。好，所以他三万两千狮子座一样可以含摄，不相妨碍啊。这也就是啊，他的世事无碍，因为他是幻化的，一切法如幻，所以为什么《心经》要你观世诸法空相？ 既然是空相就可变化，空含一切相。所以你后面会看，哎，菩萨一个毛细孔可以看十方世界，可以含摄十方世界，这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真的可以做到。但前提条件是什么？你要这个，要正法身呢。所以法身大而无外，就没有比它更大了。小呢和无呢，没有比它更小的。那为什么叫法身？大也是法，小也是法，一切法从此中出，也就是我们的清净如来藏，你的真如。所以如果我们不执着，不执不有人我执法我执，我们的心量变十方，要大也最大，小也最小，都可以。所以为什么小能含大，大能含小，在于你的所证得的事事无碍，你有这样的自证通，有这样的十八类的神变，就做得到。那我们往后讲，你们往下看，很多在弥陀经里头都有啊，讲极乐世界，有些就可以从弥陀经来看。这个不是吹牛，不像电视上有人说，哎呀，佛经里头吹牛，你不要乱讲话，那何造业哦？因为的确可以这样，你不知道，不要说他是吹牛，你就讲没关系，你不要做结论，知道吗？不要做评语，知道吗？你免去谤佛哦，人家那样讲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万一有人那样讲，你就叫他说，你讲那些情况没关系，请你不要做评论，你就保留。为什么？做不到不表示没有，是我们做不到，不表示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大德啊、哦，就像当年那些大企业老板，比方台湾有人两三千亿，当年他很穷，资本额开始才十万块，那时候说他有三千亿他也做不到，他也不相信。可今天他三千亿了，他会不相信真的有三千亿？当然相信了，他做到了。所以没做到不表示别人做不到，搞不好你哪一天你就做到。所以像极乐世界，你不要随便去否定，你修正不到不要去否定人家已经做到，像佛菩萨或者我们不认识的，搞不好他做到了，不要随便去否定。因为我知我见往往有个限围，有个限量跟范围、哦、所以要了解，否则你出口成业就成业报的差别。万一无意中、哦、像那些人讲话去谤法或者诽谤大圣，那你真的划不来，所以要小心、哦、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身业口业意业，那不是佛法处罚你，也不是佛菩萨处罚你，不是。你有这样的业就业报差别，你会去感果、哦、所以要注意、哦、我们学佛的人身口意、啊、要注意、哦、那尽量清净，不知道的先保留，你保留不会怎样嘛，又没增加也没减少，有什么关系、哦、不要、随缘随便去批判、哦、所以这个其事啊，斗事呢广博，这时候非常大。为什么？维摩菩萨心量放大，他都要多大就有多大，他要三万两千狮子座，心量一出，他的斗事就这么大。在我们来看小小的，在他来看不一样。那你说奇怪，老师真的这样吗？真的这样？我们举例子来讲。第一个例子，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土地，世尊曾经以手按地叫阿难看，你说这是土地吗？啊，这也是现法身嘛，佛现神变。阿难一看，哎呀，这个世界清净庄严，全部都黄金。我们这经有啊，前面讲过，有没有？你不要忘了啊，不思议的神变啊。所以我们凡夫看是这样。再来，好了，你说这个佛的神变难难？举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我们看水，我们看水是什么？水啊，还是什么？当然是水啊。鱼看水呢？ 像什么？天堂，天能看谁呢？啊，很浊很脏啊，里头都是细菌啊。到天眼一看啊，好多细菌哦，就像厕所的水，染污的水啊。你叫他喝，他不喝的。所以有人弄那个杀鸡杀去供天神，你拜托你饶了我吧。那天人人家那个东西是圣庙的东西，谁吃你那鸡鸭鱼肉？那是什么血肉之躯？所以千万不要去杀生去供。好，在这个业报差别经里头，佛就讲说，你杀生去供养天士啊，你得短命报。所以千万你不要去杀生，然后去拜神拜鬼，神没吃跟你吃，一般鬼也不会去吃那些，他会吃什么？血。他们喜欢，有些喜欢那个鲜血。上次有次无意中嘛，刚好有个节目在去尼泊尔还是斯里兰卡，刚好他们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女神啊，那边在祭拜，他们用什么你知道吗？杀鸡杀鸭血这样喷，喷的整个坛场都是血，血淋淋。那记者看了，他觉得好恐怖、哦、好恶心哦。你知道他是神吗？神不会要这个东西，你都不会要啊，何况是神。真的天神他不会要这种东西，那是什么啊？而且是比较好凶杀的鬼，善的鬼还不会这样。所以他们来为什么要这样？他也要表现他的武功啊，所以他砍到流血他就很爽。有些人这样哦，他就是流血看到他就很兴奋，有没有？我一两个那个杀人心理变态是吗？他就是看到人家丢血什么，他就很乐很高兴，那一定从这个来的。过去生习性还在，爱打架，爱凶杀，他看到人流血，他就很兴奋。那如果碰上这样的人，你走远一点，哪一天他砍你，给谁叫家衰？哦，看到这样，你赶快闪，不要去找这样的朋友。他哪一天喝酒醉醺醺，找刺激，那你倒霉。万一他不是要砍你砍别人，你刚好在旁边被挥到，啊！所以要修行，要学佛，学菩萨，学佛法所教的，不要去学那些外道法，学太世间法，乃至六道轮回、三恶道的法，你不要去弄那些，不要去搞那贪嗔痴慢疑的法。像现在不是开见有意，像有时候开见也无意啊。现在很多那个教人家如何自杀的书，莫名其妙，那你麻烦了、啊、写这样的书，你常常下一辈子可能你自己要自杀，或者做坏事的书。所以现在读书要谨慎，要谨慎。末法就是这样，什么都来，好坏全部因为民主的关系、自由的关系，什么都来，变乱了。所以一个制度的极端会产生弊病，这叫世间法。只有不二门没有弊病，执着有最后有出世间，执着空什么也做不了。唯有空有不二，能究竟解脱，能自利又能利他，能自证又能让别人证，自己出三界又能让众生出三界。你以为佛提倡不二门高兴啊？不是，是究竟的离体，这样才能让世间真的得到所谓的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极乐国。所以极乐国除了极乐世界以外，就是我们自性清净心圆满的正德，这样的世界叫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念佛念到后来，一切法都正德以后，你也一样啊，等同正德极乐世界这样一个佛国净土，也就是你的唯心净土，你的 再从唯心净土去变现你要度化众生的画图，像极乐世界也是个画图。好，那当然不离佛的这个啊，我说他画图是对度化众生而说，当然他有十八庄严图，当然也有长极光图。我们知道极乐有四图嘛，但对我们众生来说，它是个画图。为什么？一般人只能去还圣同居图啊，佛用来度化众生用的啊、哦。当然，它本质上是四图，就在一图当中。就像一个大学，有博士、硕士、大学部、中小学部，对不对？同一个学校，但有人只在小学啊，你只能先读小学。但你进去也不错，因为小学就会入中学，中学就会上大学，大学再上去就是硕士，硕士上去就是博士，如果成佛就是博士的话。所以你来听佛经，什么世外桃源都没这个殊胜庄严而进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啊，也不要去到处听人家吹牛，那有什么意义？他看佛经不是吹牛，而又你没办法想象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啊。不可思议就是没办法用分别心去想象，叫不可思议啊、哦。那也就是如来藏的话，所以这三万两千个狮子座无所妨碍，一毗耶离城，就广严城，广大庄严的这个城市，即阎浮提四天下。阎浮提就我们这个世间呢、四天下，四天下知道吗？我们算四天下的南瞻部洲，阎浮提比较大。四天下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小天下啊，我们在南瞻部洲。另外有北俱卢洲，这边的人不用工作，不用上班，福报很好，太舒服了，不学佛，所以你们都有吃苦才会来学佛。北俱卢洲寿命也长，但你去那边就完了，以后就懒懒散散。北俱卢洲福报享完，下一次要当毛毛虫，每天都喵咧喵咧，嘴巴一直动啊，吃吃就死掉了，懒散。所以升天最后的结果，如果你没用功，会懒散，整天啊很安详啊，很休闲，但久会懒散。再来东胜神州跟西牛贺州，好，那这叫四天下。所以这个不但在这三万两千狮子座啊，正等八万四千游巡，不但这个斗士啊没有妨碍，乃至毗耶离城，其实这个三万两千个摆下比它广严城还大很多啦，如果以面积来看还是大很多，可是一点也不击破。一阎浮提四天下，一不破则悉见如故啊！如果有天眼的看了，这个三万两千个摆在那里，每个八万四千游行正等无二。这个是佛大菩萨的神变所现起啊。那极乐世界也是啊，极乐世界谁的神变？阿弥陀佛欲令凡仙流变化所作。极乐世界你要多少人去都没有问题，不会太多，你放心。为什么？佛的心量广大无量无边啊，他有什么身？法身啊，现起的世界，哪知他庄严报身也可以变十方。好，所以讲八万四千游巡，这是让大家了解有个比喻，因为说要说法就有个量数，众生好好去体会。那悉见如故也可以说啊，所一切所见不离真如啦，不离你的真如。为什么？一切法从此中出，从哪里出？从你的清净如来藏真如而出啊。八万三万两千个狮子座，每个座八万四千游巡，不离什么？第八识的相观，不离第八识的相观。所以我们心量很小，我们小理小气， 怎么样？心量如何？看到几千亿就在紧张。尔时维摩诘以文殊师利，就跟文殊菩萨说：“救狮子座，救狮子座什么意思？上座了，就位了。然后呢，这个文殊菩萨以诸一八二菩萨上人具座，所以这样的大菩萨叫上人哦，你不要随便叫上人。”你随便叫上人哦，你没有上人法，这样叫上人，知道吗？上任了这椅子才叫上人啊。有时候有些人自己称上人，或者别人称他上人，他都不讲话。如果你对我讲，我只说我是下人，不敢当上人。上人要上人法，为什么？超越一般众生，超越声闻缘觉，叫上人。这上人不是随便用哦，要小心啊、哦！不要听了很高兴后、哦，他们说我上人，哼，有一天你变下人啊、哦！当自立身如彼坐相，得其神通菩萨，即自变形为四万两千由旬，坐狮子座。啊、哦，那这椅子呢还好了，八万四千由旬。座位有没有八万四千由旬那么高？有没有？你们看过椅子座位要不要到八万四千？不用啦，还有靠背嘛，对不对？椅子座位差不多整个高度的几分之几？有没有一半？有的还不到一半哦。所以这些神通的菩萨怎么样？自立身如彼坐相，说诸菩萨上人具坐哈。自立，当自立身如彼坐相，就你的身要变化像这些八万四千由旬狮子座，你要多高的身量才能坐上去？好，得神通的菩萨呢，自变身形为多少？四万两千由旬坐狮子座就坐上去了。啊，所以为什么再往下看？那诸心发意的菩萨呢，及大弟子这些阿罗汉呢，怎么样？皆不能生啊！一下管把就跟金囊相中，爬不上去。这就告诉你，究竟的佛法跟二乘法、三乘法不一样。只有看得混，把就跟金囊相中，背未起哩。哼，你也没有办法变到四万两千由旬啊！你的神变力做不到。那、啊、怎么办呢？总不能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啊。那如果这样也不叫世事无碍啊。这边讲的是世事无碍，他如果世事无碍，我们再往下看。尔时维摩诘欲舍利弗，就狮子座叫他上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广，无不能生啊。这么大椅子我爬不上去了。维摩诘言，这维摩诘马上给他为舍利弗，为须弥灯王佛，就须弥灯王如来坐礼，就是礼佛啦，心想须弥灯王佛啊，忆佛，这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礼佛，哪可得坐？那舍利弗赶快礼佛三拜。哎，于是心发意的菩萨跟大弟子，这其他的心发意的菩萨跟大弟子佛法很平等、哦、既然今天有缘，他不会有的给你坐，有的站着了。即为须弥灯王如来坐礼，一坐礼，这里坐礼就是礼顶礼礼拜，变得坐狮子座啊。为什么？你自己变的吗？谁的加持？须弥灯王佛加持啊。或者我们说这些须弥灯王佛或者文殊菩萨跟维摩菩萨的加持，为什么这些有不可思议的神变力啊？他加持他能坐得上去啊，变得坐狮子座。所以今天因为你往生的时候也有莲台啊，你到时候不要看到莲台好高哦，你倒想到我只有六尺多啊、哦，不要担心，佛加持你就上去了，你心想上去就上去了，不用紧张，知道吗？啊、哦， 因为你上去的也不是色身啊，对啊，所以你到时候就像这样的道理一样嘛，你上这个狮子座、哦、当然这边我他没明讲，那如果我们上莲台的时候不是色身嘛，哪一个身上去啊？中也算是你的，也算是算中阴身，也不是中阴身，就是偷执莲台。偷执莲台这边我没有办法，你也会看到自己上去，也算是你的中阴的一种，微波色你就上去了。一般人或者一般道家讲就要看到你的，是不是眼神？我不太清楚、哦、我不是道家人士，我不太清楚、哦、眼神。所以有些人你要看，比方说你看这个人，你不是光看他的相，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人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哦、那就要看他的本。我跟你讲一个算小秘密也不是秘密，比方说你为什么有些人看到寒山拾得知道他是文殊普贤，看到另外这个了知道吗？他如来藏所现起另外一个相，一般所谓的一般人讲的灵魂吧，我不太清楚，因为一般人讲那个观念，我是讲佛法而已，其他他们的观念我不负责，就看得到。有一个人去旅行，然后经过一个地方，下面的就说：“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认识你自己吗？”好，那这下面的就跟他说：“哎，你已经跟某某菩萨哦，这个修行多久了哦？”他说：“你意思说刚写的这个了，你是谁哦？”啊，那这个人就看奇怪，我怎么被识破了？识破知道吗？就他观一下，哦，原来这个昨天啊来的时候他有起心动念，已经被那个谁识破，鬼神识破了。所以你要常保持怎么样，在不二当中，人家就不会识破你，你起心动念会识破你，你身份会曝光。我来讲个例子给你们听。以前有一个公案，就说这个修行人，人家看他修行好不好，或者修行到哪里啊？那人家看他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啊，他心里刚好想到在北京啊，对方就说：“哎呀，你此刻在北京哪个地方在玩？”他一看，哎，糟糕，被发现了。后来他要转个念想到别的，人家一马上说：“哦，你此刻在哪里？”后来他就哎，念力收摄不动了。那此刻我在哪里？对方讲不出来，在这里了，知道吗？所以你修行人，平常不要太起心动，你要被人家识破，被人家看出来了啊。所以就不要动心，不要动念啊，常保持在那种一心的状态。你起心动念起分别心就会被识破，除非你保持在一心，人家识破不了你，什么都看不到，只见虚空无相啊。这时候你才能进入不二当中，他看不出你的身份。好，所以有太多我们还没做到啊。来，我们再往下看。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嚯，都没发生过这种事。如是小事，乃容受此高广之座。说这样小的房间，怎么能容纳哦接受这样高广的座位？然后呢，这个一个都摆不下，怎么连在毗耶离城广严城也无所妨碍？明明我们广严城没这么大。又一言无体， 聚落成邑，集视天下，集诸天龙王啊，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破则。说啊，在阎浮提的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啊，啊，阎浮提算是啊，这我们这边的啊。阎浮提视天下哈，阎浮提比南瞻部洲大哈，所以在我们阎浮提的这个聚落啊，就众生住的地方叫聚落，城市邑也是城，都市的意思，即视天下诸天啊，须弥山有多少游行？后面看看有没有？好。这样视天下诸天啊，龙或者龙王鬼神宫殿，亦不破则。换句话说，以一般他来看，照讲这椅子摆上去，这些地方都不够摆啊。为摩诘言，为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啊，也就他的神变解脱，名不可思议，也就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也就是他的神变力，他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解脱啊！啊，若菩萨住世解脱者，他就要让这些声闻阿罗汉起欢喜心、起羡慕心。如果你能好好回想像他，像这些大菩萨，若菩萨住世解脱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以须弥之高广。内纳，这个念纳，也就是内一界子中无所增减。说像须弥山这样高广，如果八万四千游旬摆进去戒指里头，无所增减，不用消掉一点，不用，不可能摆不进了、啊，也无所增，就说我不用把戒指呢放大啊，但也不用去把椅子弄小，不用增减。就摆进去了。须弥山王本相如故，无所增减。为什么？须弥山王，须弥山呢，在我们一般的山里头最高了，在我们这个世间，本相如故。为什么？不离如来藏的相分，不离真如啊，也是如来藏所变现。而四天王倒立天，倒立诸天，不觉不知。已知不觉不知己之所入，这些倒立天的天人，诸天的天人啊，因为在须弥山的半山腰，这些天呢、啊，被摆进戒指里头挂记，他们都不知道。为印度者，乃见须弥入戒指中，是名著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但是哪些人会知道呢？一般人都不知道。应该得度的，跟这法相应的，你有这样的自证通的人，就像今天三万两千座跟心化意菩萨跟这些阿罗汉们啊，这叫做啊应度者，应该被度，或者以这个相应者，乃见须弥山入戒指之中，这样的解脱是名住不思议解脱法门。这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你记得我们的如来藏遍十方，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要小含大，要大含小都不是问题，因为它一切相本来就幻化的，它可大可小。所以我们凡夫啊，不变，不会变，没有神变。房子那么大就那么大，受了限制。如果你心量变十方，你有正得法身，这个你就可以做到，可以做到，可以先不思议的神变。那有人相应的人，他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是名著不思议解脱法门。 所以这不是一解脱，就是如来藏的解脱。你要证得清净如来藏，入这样的法身呢、你自然可以做到。那这就是戒子纳须弥，戒子纳须弥。我们一般的情况，就像我们说，比方说拍照，那你拍照以后，101大楼拍在幻灯片当中，你在幻灯片里头没纳101，你说没有，好，再拿来放幻灯片，拿来放，放在白板上，有没有看到101？每一层楼怎么样？你眼前呢看得清楚分明吗？所以那个心量是可以大到无量无边的。所以你看我们凡夫哦，我们一般众生的心量好小哦。人类科学说不好意思算什么？跑到月球啊搞很久，一堆人在那边弄，证明现在2012年不是世界末日，何必？不花一分钱，佛经里头就有了。我可以告诉你，2012年绝对没事，绝对不是地球要毁灭了，还早得很呢。至少几亿人，所以有人那个没搞清楚，那神力有限。哎呦，2012是世界末日，你自己去末日了，我才不跟你末日，我还日日是好日，懂意思吗？先清净无染，日日是好日啊。那世界末日搞得大家紧张兮兮，还要什么什么种属来证明？佛经讲很清楚啊，都早知道这些凡夫妄心了。佛在2000-3000年前就告诉你，现在还不知道世界灭的时候。世界灭以前有什么现象？对啊，先火灾，火水风三灾啊。现在虽然世界有一点地球暖化，还不到10个太阳。什么叫10个太阳？你感受那个热，等同10个太阳一样。这温度上升叫10个太阳，不是到时候世界有10个太阳。那你可以说为什么？臭氧层破裂啊，越来越直接啊。那真的啊，现在有些现象出来啊，但还不是到结束的时候，还早得很。那将来很多冰会溶解，沙漠会增加，然后沿海会怎么样？海水淹上来，然后沙漠越来越多，住的地方越来越少。还有一个，像台湾最近有改一个法律，你们听看看，说儿女生的姓随父姓母姓随缘，没关系，爱怎么姓就怎么姓。其实这有问题，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将来啊，比方说全部都从母姓，可你的血统就混在一起，差不多超过3代就不沾，百家姓将来都没有。因为可能假设一个伯伯的儿子，然后有一个兄弟住在南部，那因为他从母姓，比方说一个姓，假设伯伯姓许，另外的一个叔叔也姓许，他娶个老婆，比方说姓王，那女儿从母姓姓王，他这个儿子姓许，如果两个哪一天恋爱结婚，变怎么样？根本搞不清楚，不知道，尤其平常没有往来，开始乱伦，伦常乱以后会怎么样？低能，对，人会越长越小。有人有实验过，他家买的一池鱼原来只有3条，现在变200-300条。你就说300条哪里来？同一家的啊，肥水不落外人田啊。那前一辈跟后一辈，因为鱼也没什么伦理啊，就混杂了。所以那鱼原来的比方说这么长，现在本来变这么长，那鱼长得越来越丑，那尾巴很漂亮，现在越来越丑，水水物种会退化。所以我现在开始了解佛经为什么说人类后来变成就这么高，又黑又矮又丑，然后呢除环境不好以外，身体很小，10岁就死了，5岁就结婚了。我开始相信了，原来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百家姓没有作用，它有作用，避免你物种混乱， 你到时候乱配，配出问题出来，太接近的血缘会有问题的。这改法律人没有想到这些，他只要按民主国家爱姓什么姓什么，问题来了。所以做立法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好，所以中国人五千年的伦理伦常，五千年不乱，自有他的道理，不要随便去把它破坏。你不要以为你比古人高明了，不见得，古人也有高明的人啊，古代也有很多修得很好的人家，也有神变，也有，都清楚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用凡夫之见，除了自由跟民主好像什么都不要了，伦理也不要了，道德也不要了，开始乱。这时候我们更要好好学佛，提倡佛法，提倡伦理，提倡道德，不但人成佛教，天成佛教，乃至身为圆觉菩萨成佛成，都要提倡，这样才对，才是圆满的教化。好，所以你们很重要啊，因为这一部分讲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比较少，但我有一个愿力，我希望我在还活着的时候，佛法能圆满展现在人间，包括圆教也在，因为圆教最难。好，那人天法也在，五乘的佛法全部圆满展现。好，这至少我是一直这样想，不要一下哇圆教不见了，后来别教也不见了，剩下这个通教，或者后来通教不见，剩下藏教，藏教也不见了，人生文言界法也不见，剩下人天法，人天法后来也没了，那佛法就完蛋了。可是这种日子啊，很不幸啊，佛告诉我们在人间只剩一万年不到，佛法在人间只有一万两千年，这也想到蛮悲哀的。可是不要希望，不要来这么早，尽量也延多久算多久，延多久算多久，因为菩萨有他，有些菩萨有他的愿力。好，那我们就随缘随分做，随缘随分做，啊，尽量让众生能面临学习完整的佛法，从最基础的话到究竟的佛法都有，这样就不叫末法，啊，就不叫末法，啊，所以末法不是世界末日，是人心末落。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大家啊提这样的观念，末落在人心，不在法，法本清净，法本解脱，法本平等，法本自在，法本一切无碍。就像他不思议的神变也是法，因为他心已经证到定慧均等，没有任何障碍，要现什么就可以现什么啊。那我们是越现越小，后来剩下十岁，五岁就结婚，十岁就啊啊，寿命比狗还短，狗还二十岁，到时候人剩十岁。所以提到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往生极乐世界，要去佛国净土，难道你要到时候来跟人家十岁结婚，死掉五岁结婚，结果欧噜噜各善各欧各不是大哭，又瘦又黑又干，又没智慧，爱打架爱凶杀，比侏儒还小。好，这就是我们的业力前因，福报有限，所以要注意业报的差别。好好，那么今天先到这里。所以名著不思议解脱法，哦，那你能修也能证，这就是证得了不思议解脱的法门，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将来会有这样的大神力，大的神通力。那这个你大概要大概菩萨八地以上会没有，帮我拉一下，帮我拉一下，好，休息五分钟。 师傅，你那个书来了哈，我看到啊，你自己决定，师姐，阿弥陀佛。